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4日，也是美国的独立日。祝愿生活在美国的网友节日快乐。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头版头条的报道。这是由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华尔街日报著名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亲自操刀的。昨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6月份的非农数据以后，各方面都在努力的去理解解读6月份的非农报告。从华尔街的主流舆论来看呢，认为6月份这个报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路透社的评论、彭博社的评论，就这些专业媒体，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情绪立场，超预期的数据背后是私营机构啊招聘在放缓，而且明显在放缓。政府的招聘就短期而言，它是一次性的。所以昨天的财经媒体普遍希望形成一种舆论的氛围或者舆论的压力，去敦促美联储尽快降息，而不要受超预期的数据啊所蒙蔽。这个是昨天呢华尔街主流舆论的他们的努力。但是昨天也与网友分享了市场投资者他们用了最简单粗暴的理解做出了回应。就昨天市场第一反应就认为超预期就是超预期，超预期就是好。 MT 多次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美国的重大数据市场的第一反应呢，它都是简单直白，但是市场经过几天消化之后，它如果有新的理解的话，那么它也会改变自己的判断。所以不排除下周一周二市场在消化之后重新对6月份的非农数据啊做出新的市场反应。但是主流财经舆论也好，华尔街的交易员也好，他们对这个数据的理解判断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对这个数据的影响所做出的反应能够深刻影响市场的还是美联储，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讲，媒体怎么反应，交易员们怎么反应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这种情绪反应也就会影响一两天的市场表现，真正有阶段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还是美联储。那么美联储究竟会怎么看呢？因为美联储下一次会议是到了7月29、30日两天，那么这个时候尼克·蒂米尼斯他就发挥了作用，他发挥了美联储传声筒的作用。所以今天尽管是休息日，美国独立日，尼克·蒂米尼斯在华尔街头版发表了这个重磅文章，他的标题是6月就业报告或将延长美联储夏季升息暂停期。你看他这个标题就与昨天华尔街的投资者市场交易员们的第一反应，简单粗暴的反应完全一致。就美联储啊，他不想去认真分析这个非农报告的结构，超预期就是超预期。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美联储官员引用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来证明观望立场的合理性。6月的就业报告可能会让美联储官员在整个夏季保持观望态度，他们焦急的观察贸易和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如何影响美国企业的定价和人员配置的决定。尽管有两位美联储官员表示愿意降低利率，但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并没有认为在7月29至30日举行的下次会议上做出降息的努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今年稍后可能会降息，尤其是如果今年夏天通胀数据低于预期的话，那么美联储就可能会降息。周二在葡萄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鲍威尔拒绝就7月的会议提供任何指引，他说这将取决于数据，我们将逐次会议进行讨论。川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对鲍威尔及其同事施加了异常严厉的压力，要求他们降低利率。周三晚间，川普在其社交平台账户上再次呼吁鲍威尔辞职。鲍威尔一直坚持认为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让美联储有更多时间观察今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变化的效果。鲍威尔说，我们非常谨慎地观察意外疲软的迹象，我们看到经济正在逐渐降温，但目前还没有真正看到。那么这篇文章最后他也批评了川普政府对美联储的干预，他这样描述的，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其他川普官员就美联储应该如何设定利率发表意见，放弃了早先的承诺，即他们将尊重美联储传统的独立性。 那么这个报道显示，美联储的立场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这就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美联储的态度与华尔街一线的交易员的判断呢，他们是高度吻合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全球股票基金迎来八个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资金的流入。截止7月20日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因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投资者无视贸易紧张局势，追逐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收益。数据显示，投资人本周净买进价值431.5亿美元的全球股票基金，创下了自2024年11月13日以来的最大单周买进。那么这个信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最近华尔街在讨论一个问题，自川普4月2日啊宣布所谓的解放日，推动了一系列激进的关税措施以来，美国市场不光是股市，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被市场的剧烈波动啊，开始怀疑一个基础性的逻辑，那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因为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股市没有受全球其他地方啊所谓的地缘政治冲突、战争以及其他区域的黑天鹅事件的明显的影响，所以美国市场投资者他们得出一种啊普遍的感受，结论性的感受，那就是美国例外。再说的通俗一点，就美国的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健康。但这次川普折腾之后呢，华尔街就开始怀疑，包括外国投资者也开始怀疑。但是经历了5月份、6月份的大反弹之后，美国例外论呢又卷土重来，所以这是一个值得专业投资者关注的一个市场情绪。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关税信函即将发出，市场将陷入动荡。所以今年美国市场的剧烈波动，成也川普，败也川普，大跌因为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发几条贴文，市场大跌，大涨也是川普发几段推文，市场大涨。那么川普呢，昨天晚上又开始威胁市场了，当然他不一定是威胁市场，但是结果上会导致市场的恐慌。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表示，第一批通知将于周五发布，征税将从8月份开始。这个含义呢，就是川普说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美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跟每个国家谈，那么对于大部分国家，美国就发一个通知就完了，通知你按什么关税向美国交关税，不再讨论了。那么这种啊通知性的这种关税呢，不谈判的呢，从昨天就开始发布了。那么新的关税呢，从8月初开始起征。而且川普他还解释了一下，他说美国准备向许多贸易伙伴单方面征收高达 70% 的关税。他说这些信函呢，会在7月9日之前发送给相关的国家，并且他说这些国家将于8月1日起开始支付。川普说周五可能会发出10至12封信，接下来几天，他说我想到9号这些信函就会全部涵盖，这些关税金额可能从 60% 到 70% 不等，也可能从 10% 到 20% 不等。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呢仅仅只是与英国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定，并与中国达成了临时的休战协议。那么这个是不用谈判的国家。那么主要贸易对手，也就是贝森特强调的1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议，什么时间达成呢？如何达成呢？那么贝森特他讲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因为川普之前设定的是7月9日截止日期，那么贝森特呢，他近日称呢，这个对18个主要贸易伙伴这个时间节点不现实，他说可能会延长到劳工节，也就是到9月初才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那么如果按贝森特这个说法，下周川普呢会宣布一批国家延长暂缓期，但是按照川普的逻辑谈判的惯例，他会对主要贸易伙伴在谈判期间施压，所以不排除啊下周川普又会有一些激烈的延迟和激烈的动作。所以从今天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来讲，对市场投资者而言，未来一周是充满风险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扣留武器，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昨天川普与普京通了电话，川普非常高调的宣布了这次通话。那么媒体主要报道呢，川普讲的一句话，说我与普京的通电话没有进展， 哎，我很失望。那么这个简短的报道给人一种情绪呢，是川普与普京谈得不好，川普不满，或者对普京不满，哎，这个就有一些想象空间。但是如果你全面了解昨天川普与普京通电话的话，你可能就得出相反的结论了。实际上川普后面讲一大段话是他与普京之间有亲密的沟通。一个呢，就是普京告诉川普祝贺美国的独立日，同时呢给川普讲了一段历史，说我们俄罗斯啊，不仅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盟友，同时呢，哎，我们的历史学家研究啊，就你美国建国呀，我们还帮了忙的，俄罗斯人帮了忙的。这个川普呢，当即表示感谢。那么这个在美国舆论呢，也引起一些争议，因为美国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把美国建国啊这个功劳簿上啊，算上俄罗斯人一份。但是普京昨天这个故事一讲，川普相信了，感谢他。第二个呢，全面理解他们昨天通话呢，是普京与川普还讨论了世界大事，哎，这个研究了这个伊朗的问题，那显然就把普京作为一个和平的调停者了，或者是一个国际事务的合作者了。所以总体来讲，昨天普京与川普那个通话啊，他们之间的叙旧合作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这个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你必须要了解。就其他人呢，反正大家看媒体，跟着主流媒体的标题啊一起去情绪波动，那个问题不大。但是你关注这个频道，你可能要了解更全面一点。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它反映一种平衡，你既然跟普京通了电话，按之前两次惯例你还得跟泽连斯基通次电话，但是川普方面呢，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不愿意过多的去讲与泽连斯基这个通话。我们看看彭博社怎么描述这次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他的首席顾问周五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试图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其恢复关键武器的交付。这次电话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自2022年战争以来最大规模袭击之一的几个小时之后。也有很多媒体报道呢，就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的袭击发生的时间就是在川普与普京通电话的同时，所以俄罗斯人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安排。那么究竟谈了什么内容呢？美国方面不讲，乌克兰方面呢也不愿意讲。今天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伊尔马克表示，两国总统之间此次会谈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他还补充说，所有细节即将公布，卖了个关子。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普京谋划夏季持续猛攻乌克兰，副标题是在川普政府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武器之际，俄罗斯正加紧对乌克兰城市发动空中和地面攻击。你看这成了个组合拳了，川普这边断供防空武器，那边普京呢就大举进行空中和地面进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逐步后撤，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加速推进攻势。眼下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夏季，莫斯科方面正在加紧对乌克兰各城市发动地面攻势和轰炸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本周决定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武器的举措，无疑为普京削弱西方对基辅支持的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而这种支持正在维持乌克兰抵抗力量的关键所在。那么对于目前乌克兰的局势以及刚才分享这两个新闻， LT 认为呢，川普的确在左右乌克兰战争的局势，他做与不做都会深刻影响战争的形势。那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表达出来一种啊让舆论感觉很意外的立场，他主动说要考虑给乌克兰爱国者导弹，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从欧洲回来之后变了，无预警的断供乌克兰的防空体系以及反无人机的装备，而与此同时普京大规模的空袭。所以 LT 认为川普的立场没有变，他与他上台之初希望与俄罗斯交好，希望与普京合作那种基本立场他没有变的，只不过是舆论在过程当中对川普有一些缓和乌克兰关系的一些言论呢，有一些自作多情了或者理解多了。所以这个夏季对于乌克兰来讲还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夏季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可能就有一个时效性了。现在啊，日本东亚地区都在热议明天也就7月5日 日本会不会发生大地震，包括最近去日本旅行的，包括有一些周边的国家地区政府也在热炒这么一个所谓的预言。我们分享了香港媒体的报道，香港很多媒体这两天都在讨论这个事儿。星岛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预言日本7月5日将发生大地震的漫画家真的很灵吗？马上就到7月5日，即传闻中日本将发生大灾难的日子，正引发日本乃至全世界不少人的恐慌。这一预言来自日本画家龙树良在2021年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那么这个7月5日大地震这个事怎么会弄得影响那么大，很多人会信以为真呢？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相关区域的地质活动啊，从科学角度上来讲是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而且日本官方也做了一些预告，所以这个呢让这个所谓的预言呢就带上了一些科学的色彩，与科学家们的预测有某些吻合。第二呢，是最要命的，就日本国内包括亚洲东亚地区与日本关系密切一些地区呢，舆论都在争相的这个传送啊，这个漫画家龙树良啊真是个神人，他在这本漫画书里面之前的几个预言都兑现了，都是真的，所以这一次日本这个大地震也跑不了。那么他兑现了哪一些所谓的预言呢？比如说这个舆论当中流传很广的这个龙树良，他在1995年1月2日他预告会发生阪神大地震，那么他预告12天之后真的发生了大地震，说这个你看验证了这是个神人。第二呢，他曾经预测说2020年4月会出现重大疫情，并且2020年4月达到顶峰，然后十年后再次出现，这段预测呢被认为是他预测准了新冠疫情。第三呢，他预言2004年印尼的苏门答腊大地震，也预测准了。当然还有很多传言，一共大概是他预测准了九个大灾难全世界的。但是呢也有日本媒体逐一分析，实际上他所谓的预测准的只不过是舆论媒体民间传播过程当中呢有一点呢添油加醋，强行的去修改了他所谓的一些预言，所以没有一个呢是他准确的描述的那种灾难的预测，就时间上有些出入，灾难的规模灾难的性质有些出入。但不管怎么样，7月5日这是一个日本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台湾舆论很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呢 LT 认为生活在预言大地震所在区域的网友啊格外注意安全，这个不为过。那么对于其他地区的网友呢，你可以作为一种八卦来观测观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纽约将办公室改建成住宅终于可行，现在有了一个租金冻结的陷阱。这个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啊，它促进经济很难的，但是政治要破坏经济是非常容易的。这篇报道啊，它就反映目前呢在全美啊焦点性人物纽约市长的候选人马达尼，他的政策主张可能会让有一些纽约的开发商啊肠子都悔青了，或者投资商这个要很绝望了。他这个事儿啊很容易理解，就这篇报道它是个什么事儿呢？疫情期间在纽约的那些啊高楼大厦办公楼里边的一些公司啊，很多员工都在家办公了。那么疫情结束以后，他还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就有些人觉得我在家里工作跟在单位工作是一样的，就不愿意再回到办公室去了。那么这些公司呢当然希望员工回到办公室去，但是员工非常抵触，很多员工讲你如果强行让我去办公室我就辞职，那么如果少数刺儿头这样的提呢我就把你开除了，但是如果多数员工都有这种要求你就不敢去开除那么多人，所以只能在家去办公。那么这就导致了疫情期间空置的纽约的一些办公楼啊，疫情以后也恢复不了，这就形成一个市场的尴尬现象，就办公楼的过剩严重过剩。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像中国网友可能更有经验，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就写字楼啊空置完全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把它改造成公寓改造成住宅。那么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很多开发商很多大的投资机构就开始干这件事儿。不光是纽约，像旧金山疫情期间受影响的写字楼空置啊，疫情以后无法恢复的这些大城市包括芝加哥都采取这种方式来扭转写字楼空置给这些持有人投资商带来的困难。那么这个钱呢已经投进去了，有些已经开工了，甚至有一些快接近完成了，突然天上掉下来一个马达尼。这个马达尼竞选 他为什么能够在民主党啊，在建制派100个看不顺眼的情况下，他能够脱颖而出，他甚至很有可能会最后担任这个纽约市长。有很多舆论的认为，这个人就是靠骗，宣扬空洞社会主义，什么冻结租金，搞社会主义的国营商店。但如果是简单的情绪欺骗，纽约市的这些人呢，不会支持他的。就给他投票的人里面呢，并不完全都是极左的，要承认这个现实。那么为什么纽约人买这个人的账呢？是因为纽约人呢，的确被高房出租的这个价格呢，折磨的暗无天日，房子的租金呢实在太高了，而且没有降低租金的可能性。这个涉及到纽约市的几百万人，假如有人说我不涨租金了，那人们当然愿意把选票给这个人。那么他凭什么说不涨租金了呢？他还有一套理论，他说我让白人和有钱人来买单。你看，他就煽动了一种种族仇恨和阶级斗争。那么这两个政治手段呢，百战百胜，任何人任何事儿，你用这两个武器，在美国来讲你都能赢得选票。所以说华西日报就认为呢，这个马大尼实际上是民主党的川普。你看川普在共和党啊，共和党人也是看不惯川普，但是川普后来通过赢得选民征服共和党，改造成川普党。这个马大尼呢，在华西日报这个报道他看来呢，他实际上与川普的崛起的套路是一样的。他在民主党阵营里边，他找到一个引爆民主党支持者的一个兴奋点。你看川普说对工人阶级的支持，什么免小费税，赶走非法移民，腾出工作来给这些中低收入者，这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再加上阶级斗争，这个马大尼呢，他也是。但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来，马大尼的这个举措，他如果当市长，他一定会做这件事，但是就会坑了这些开发商和投资者。因为你投了大笔钱，你是希望高租金回报的，那么他一冻结这个租金，你的这个投资回报计划就落空了，但已经投了钱又收不回来了，所以华尔街日报他也没有解决办法。这个就是对这些投资商来讲就是灾难性的。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马大尼他这次引起的这个风暴啊，对美国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因为舆论简单把他理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个没有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但是舆论忽视了一个问题，他的确在民间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你说社会主义洪水猛兽，但是对这些付不起房租的人来讲，我管你什么洪水猛兽，只要能够解决我的困难，我就要给他投票。而马达尼的崛起呢，他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纽约市的癌症，就住房问题。因为纽约市与其他不一样，没有空地了，现有的地又不像中国能搞强拆，所以说租金对美国人来讲，对纽约人来讲是最要命的事。那么之前建制派民主党现在都不敢动这一块，马达尼用了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方式来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不管他成不成功，但是纽约人觉得应该让他试一试。那么他这个一试成功了，其他城市就会崩盘。实际上各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是政府与开发商联手，他没有中国政府与开发商联手那么密切，但是他就是一种习惯的联合势力。那么这个马大尼这个效应最近在美国也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就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在反思，如果我本地区产生一个马大尼，也会形成风暴。比如最近加州他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加州有一个人提出来选州长或者选什么，他打出马大尼这个口号，加州房价美国最高，他如果打出这个口号一定会赢得选票的。所以马达尼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在继续发酵，第一个发酵的成果在加州就体现了。就最近加州突然宣布废止他之前的一个所谓的环保法，他这个环保法呢，就是遏制了加州的房地产发展，他赋予啊很多人的这种权利，就你只要想不想让谁建新房，你就可以用环保法起诉他。哎，你说他建了这个新房子影响我这个环境，而且法庭一般支持维护这个环保法。那么加州现在民主党执政，他就在掂量，如果有人像马大尼这样针对加州的高房价，针对你这个环保法，人家要提出一个这样的激进的竞选口号的话，那现在的加州这些建制派啊，民主党大本营就要崩溃。所以加州纽森呢，他在抢在加州出现马大尼之前率先宣布作废这个环保法。那么他就走出了一条与纽约不一样的办法，纽约是强行用社会主义办法来压租金，他这个呢就是放开房地产开发，就让更多人来开发房地产。这个未来 会有助于加州房价的下跌的。所以从这个事儿上你能看，就马达尼这个风暴效应在美国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特别是中国的网友在议论这个事儿时候，就感觉好像我只要给他贴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标签，这个人呢他就好不了。实际上对美国人来讲，他没有那个概念的。社会主义又怎么样，共产主义又怎么样，他没有去尝试过走不下去带来的痛苦，你说了他不相信的。所以有关马达尼对美国产生的冲击波，我们还要保持继续的关注。就建议网友们不要简单的脸谱化，美国人没有倒过霉，他们就是不甘心去尝试。就这个现实可能在中国的网友可能很难理解，但是美国人他就是这样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相关的政治新闻或者政治八卦新闻。第一呢，是海外中文网络最近在议论一个热点事儿，就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昨天呢在 X 平台上发文庆祝他父亲薄熙来的生日。他这段文字呢是这样描述的，祝伟大的父亲生日快乐，他在胜利时的优雅，在逆境中的不懈努力，以及超越纷争的沉静勇气，继续每天指引我。他回顾了他成长过程当中他父亲对他影响的一些事例。那么引起争议比较大的呢，他是在政治上呢又替薄熙来做了一些宣传。他这段描述这样的，家迁到重庆时我已上大学，你终于把我当成人看待，我每跟办公室约好时间跟你在院子里散步，对话多半是单向的，我听你背诵文天祥、范仲淹、谭嗣同的诗词，讲对国家职责的情怀，听你告诫出门注意安全，就一副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父亲形象，他希望呢与外界分享。第二个相关新闻，也是昨天发生，中共的顶级党媒人民日报在第六版用了一整版发表了纪念李克强的文章，这个引起广泛的讨论。原来这个李克强与薄熙来还是同一天的生日。那么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对李克强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篇长文最后说，纪念李克强就是要学习他的崇高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那么对这两个同一天生日的这样一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人民日报这个纪念李克强的这个长文究竟传递什么信息？ LT 认为无非就两个信息。第一呢，是习近平对李克强过早的去世，游泳死这个事儿，他是感受到社会压力的。那么这种长篇超规格的这样一种纪念文章，他最直接的反应是习近平他希望能够减缓他内心的压力焦虑，你或者可以理解成为做贼心虚。第二个所传递的信息，你看他落脚就李克强死了，他希望全党去更加的去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去更加深刻的领悟所谓的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李克强死了没事，你们反正有我习近平，或者李克强死了你们更应该接受我的独裁统治。就舆论分析来分析去，而我听说他就这两个信息，第一做贼心虚，第二强化独裁。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薄瓜的这个纪念文章， LT 认为薄瓜对自己的父亲的纪念或者是赞扬自己的父亲，这个是人之常情，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 LT 从薄瓜这个纪念文章， LT 想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这个体现了一种薄家的这种政治安排，就所谓的一家两制，这个在中共党内是非常流行的，在高层非常流行的。就中共党内的脚踏两只船，你看在薄家它就体现出来了，国内那条船翻了，海外还有一只，这个不光是薄家，习家更为明显。你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设计的更绝，就他四个子女，就是与这个七星以后的这个四个子女，三个人都安排移民，只保留习近平一个人在体制内当官。因为习仲勋他认为共产党这个斗争是没完没了的，风险很大，他为了平衡布局，三个子女移民留一个在国内，就即使未来习近平倒了或者被审判了关押了，其他三个子女呢可以跑路，因为跑路之前人家的身份通行证人家都拿到了。所以从薄瓜经常能在海外为他的父亲为他的家属发声，你也能够看到就中共这些高层他们本身来讲，他们早就做好了退路的安排或者弃船的安排。所以你不要认为薄瓜是中共的异类，你如果理解成为中共的常态常规，你就非常 容易理解，呱呱呱，时不时要发出一些声音，引起舆论的一些争论、议论。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分享一个有关中美的竞争或者中美冲突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人民币的前途问题，以及中美的贸易战是否会燃烧到货币领域，就贸易战是否会引发货币战争，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啊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中美之间竞争和冲突啊深水区或者最后一个没有启动的战场。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就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也是川普目前的最信任的那个成员之一，主动谈到人民币的问题，这也是川普政府第一次公开谈论人民币的问题。那么贝森特的观点，你可以从中看出川普政府怎么看待人民币，川普政府是否打算启动货币战争，中美之间是否要进行最后的摊牌，因为货币战争之后就是军事战争了，那么这种啊爆发军事冲突之前的最后一个领域，货币战争究竟会不会爆发，这个报道非常非常重要。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贝森特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他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实为谬论，因为它无法自由交易。贝森特还说14亿中国人都想把钱转出境，就更不信任共产党。贝森特说，美元的汇价和强硬美元政策无关，我们采取强硬的美元政策是为了确保美元长期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说，我们依据共和党的税务法案为经济增长搭台，我们抑制通货膨胀，让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的最佳投放地，我相信这一切将持续发生。那么对于中共想让人民币成为全球的主要货币，记者提这个问题，贝森特呢他质疑这种可能性，他说想让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实为荒谬，他们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要如何成为储备货币呢？中国的14亿人口想把自己的钱移出境外，他说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是能够自由交易，但北京保持对资本的管控。那贝森特在过去几十年的对冲基金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最擅长的呢是外汇交易，所以他讲这个话还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不仅是他的专业背景，同时呢他是今天川普内阁当中对人民币的未来最有发言权的那个成员。我们第二条新闻分享以后呢再一并再做评论。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的报道，报道标题呢是 SWIFT 的系统最新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重连续下滑，其排名在过去两个月连续跌了两个位次。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就是 SWIFT 系统，近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重从三月份的 4.3%， 四月份的 3.5%， 进一步下降至 2.89%， 排名从三月份的第四，四月份的第五，现在到五月份呢滑到第六名了。同时人民币五月份总支付金额也比四月份减少了 23.07%， 不光位次下降，交易规模也在断崖式下降。不知道中国国内是否报道这个新闻，基于美中竞争和美国发起的战略以及科技围堵，中国政府近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去美元化，但是从 SWIFT 的系统最新统计表明，美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比重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它都是在 50% 左右徘徊。那么最新的排名呢还是很有意思的，美国第一，欧元第二，但是欧元这个第二呢与美元的这个使用比例啊一半都不到，就它这个第二与第一之间差距比较大。第三呢是英镑，第四是日元，那么接下来应该是中国，但是有一个国家取代了中国，人家排到了第五了，不知道网友能不能想出来，因为在你眼里面你看除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你还能想出来哪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超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交易？ LT 之前是想不到的，他这个公布的就是加拿大，在五月份加拿大元取代了中国，人家排第五位，中国就挤到了第六。而且加拿大货币呢在 SWIFT 系统交易规模呢占全球的比重是 3.11%， 而中国只有 2.8%。 所以结合贝森特的讲话以及路透社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贝森特这一次主动谈论人民币，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啊第二个任期以来第一次 川普政府正面的公开的谈论人民币。尽管贝恩斯特呢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是川普政府谈论人民币这个事本身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深水区和最后摊牌的领域。那么这次谈论本身，它显示川普政府没有忘记这一块，没有开打货币战，不意味着遗忘了，他还在关注这一块。所以这个信息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按川普那个个性，他可能随时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点燃这一块的战争引爆的导火线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贝恩斯特这番讲话，他实际上还是表达了川普政府在有关货币战问题上的目前的现实立场。你看他讲这段话，他讲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贝恩斯特讲这个常识性问题的用意在哪儿呢？ LT 认为啊，是传递两个信息。第一呢，是贝恩斯特这段讲话他预示的川普政府或者川普不打算立即启动货币战，就这个深水区啊，暂时不碰它。这个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降低中美对抗的这样一种紧张气氛，可以让中共缓一口气。那么贝恩斯特也讲了这个理由，就是说看不出来目前人民币啊它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因为你就是一个内部流通的这个货币，你不能够自由兑换，不可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货币市场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他传递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比较难理解，也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那么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他会采取什么立场呢？因为你关税贸易战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的应对策略最主要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人民币贬值，你关税给我涨多少，我人民币贬多少，我冲抵你这个关税。那么在贸易战的情况下，既不打货币战争，怎么来让中共利用操纵货币来逃避关税影响呢？ LT 认为贝恩斯特讲这个话，他实际上他还是在敲打性的警示中共，就你不要认为美国暂时不发动货币战你就任意操纵人民币的币值。那也就实际上美国对人民币在当下它只有一个方向的压力，就促使人民币升值。所以这个就与很多网友啊，特别是反贼网友的这种啊感觉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有些反贼网友舆论圈里边呢，认为美国要打爆人民币，既要关税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同时要打爆人民币，人民币要大幅度贬值。实际上不是的，他在他没有启动货币战之前，他的主要方向包括川普第一个任期包括拜登任期，美国对人民币的态度就是你升值升得越高越好。但人民币本身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因为你经济增长在降速，国内的几大危机，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金融危机又没办法解决，它本身呢是喋喋不休的趋势。但中共从它的政权稳定这个角度出发，他很害怕人民币过度贬值，因为这个会直接导致民众对中共执政失去信心或者失去耐心，容易出大的问题。所以中共他是努力的在阻止人民币的贬值。那正好美国政府这几年也是在敦促人民币不能够贬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有时候很难理解一个怪象，就美国在与中共竞争当中，他并不是在所有的方向去摧毁中共，他有些方面是在帮中共。你比如说货币问题，所以贝恩斯特仍然延续了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对人民币的立场，就无意发动货币战争，但是你人民币不能够过度贬值。所以这些方面呢，中共是欢迎美国这个政策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习主席早就向大家宣布了伟大成绩，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哎，怎么弄来弄去现在还干不过加拿大了，什么加拿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里边还超出了人民币的这个使用规模呢？就怎么理解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磕磕碰碰走一步退两步，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LT 认为啊，无非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共执政它本身缺乏自信，它当然知道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执政是不信任的，你只要一放开，你看这些民营企业家也好，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好，拼命的去换美元，利用那五万的额度，现在五万额度呢也是有名无实。他这个背景呢，就是贝恩斯特讲这个话，就中国的民众啊，本质上并不相信共产党的。所以为什么中共不愿意在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去做比较大的改革呢？他当然知道中国民众和这些企业家对中共啊是100个不信任的，这个中共他非常清楚的。尽管他总在麻醉自己，习近平讲的 人民江山，江山人民，实际上人民哪里跟你什么这江山，江山人民呢？人民有机会就想摆脱共产党，在人民币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这么一个让中共很难受很尴尬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原因。人民不信任你，人民币没有办法去国际化，没有办法去自由兑换。第二呢，是中共的这样一种专制体制，现在发展的独裁统治体制本身它是与自由兑换货币体系是不兼容的。因为最近 LT 一直在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习近平他对他的统治理念或中共长期的统治理念，他并不在乎经济的有多么大的飞跃的，他第一位的还是他的统治权，永续执政，中共永续执政，习近平终身执政，第二位才是经济。当经济与永续执政和终身执政发生矛盾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去牺牲经济。那么中国今天有第二世界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地位，应该有一定的自信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呢，当遇到习近平所谓的安全、绝对安全、金融安全的时候，他就要放一放。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共的执政者啊，主动阻碍阻止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第三个 LT 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走不出这个怪圈，走一步退两步，也是因为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锤得锤，中共这种啊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因为中共在国际上树敌太多，特别是习近平，他不怕树敌，他甚至不怕关系对立，不怕关系紧张，没事还惹事。你看当西方没有与中共摊牌之前，习近平每天讲制度自信，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挑衅人家其他国家呀。你一个制度是一个国家比较领域的事，他反复强调我制度竞争，制度胜利，所以欧盟今天才有中共是制度竞争者，这是习近平挑起来的。在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人家都没跟你去决裂，没有跟你去摊牌，你都开始要下这种啊结论了，我打赢了，这就促使了这样一种啊中共与西方的决裂，制造了更多的敌人。那么更多敌人，你一旦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那人家就很容易发动货币战争。现在美国之所以没有去启动这块货币战争，也是因为你是个内部粮票，你并不是一个国际流通货币。所以说外部的这些敌人敌对的环境也让中共不敢真正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说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观点， LT 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个伪命题，能做好中国内部粮票就不容易了，内部粮票都做不好，因为你存在房地产危机、地方债的危机，这两座大山本身会带来人民币的危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